我们来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这是第一步。这个世界事实上并不存在，但以我们已知的社会为基础，也就是说，现实社会是科幻的起点，虚拟的社会以某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发展，也许旋转了90度，就像在平行世界中一样。社会观念的位移，这就是科幻的本质。我是小说界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小说作家。我写作的核心并不是艺术，而是真相。赛博朋克类型开创者，银翼杀手高堡奇人原著作者，第一位入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集的科幻作家，菲利普 K 迪克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科幻世界联合出品，郝翔海演播，菲利普 K 迪克短篇小说全集卷一记忆裂痕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北京时间12月24号上午11:39，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里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大伙儿幸福，
好，老马，
任天。
这期节目应该是2021年大家能在集合网听到的最后一期《加里游戏新闻节目》。一年
也不用应该，一就是你数着日子过也是。
下一期上线的话，就是
在集合网，在别地还有是吗？就是虽然是集合网最后一期，但是你在别的地方还能听到一期。
下一期就是2022年了，
对
啊，
22年，
时间过得很快。
我跟你想说，下一期就是二次元那个陪大家跨年了呢。
哦，二次元是能陪大家。跨年是吗？
对
啊，天 ACG，
上次
只要你准点点开就行是吧？
是因为是在当晚更新。
那你们这么着录的时候，你们掐着表，你掐到那个59分59秒，跟大家一块倒计时啊。
那大家还准时听，还准时听才行。
需要大家准点点开。
对，那你们是不是会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计划呢？
完全没有，连稿都没写。
我觉得你们可以有一个，
或者给你出一主意，那天你别录啊。到31号夜里的时候，直接上线直播，
给大家惊喜。
对
对对，哎，可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发现没人给你录了。
游戏新闻节目，哎，说一下我们关注的事情。
是，
北京这一天啊，冷的不像样。
这是游戏新闻啊，
太冷了。我想说一什么事儿呢？就是垫一句话啊，就是北京啊太冷了，但是呢，厂商呢有一些暖心行为，比如说
真的假的
？Steam 冬季特卖。已经开始了啊！12月22号到明年的1月5号，很多作品，数千款作品
是、
开启了这个
打折
活动，折扣，
哎，
对，大家可以赶紧去看一看，
嗯
啊，有没有什么自己之前关注的游戏现在打折了？
哎，
而且呢，还可以领一些免费的贴纸啊，还可以花你那个币去买一些特殊的背景啊、贴纸啊、等等啊，这些所有东西，
嗯
啊，那大雪怪那个我已经买了，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同时呢。2021年 Steam 大奖的这个投票环节
啊，
也已经开始了。
哎呦嚯！
年度游戏的这个投票，开始了。大概带大家过一遍。
好，
年度最佳游戏啊，现在这个提名呢，就是你可以投票的。
嗯，《
英灵神殿》《新世界》《赛博朋克2077》《生化危机：村庄》《极限竞速：地平线五》。
嗯，
年度最佳 VR 游戏啊，
没了。
它不是，它这个是已经就是大家提完名，然后它
可以开始投了，
筛选出来
的筛选，
最终的筛选了，
就这几个年度游戏
啊，对，
Steam 就是不一样，哎，我喜欢啊。
年度最佳 VR 游戏《狙击精英 VR》啊，《烹饪模拟器 VR》荣誉勋章《超越巅峰》《I Expect You to Die 2》
啊，
还有《布莱尔女巫》虚拟现实版啊。其中这个《I Expect You to Die 2》推荐朋友们去试一试，
这游戏人气还是挺高的，
非常好玩，非常不错。
嗯，
《爱的付出奖》啊，《Dota 2》《泰拉瑞亚》《Rust》《无人深空》《Apex 英雄》，
年年就这几个，
年年
无人深空、
Warframe 什么的那些，对。然后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提名游戏有《英灵神殿》《喋血复仇》《光环无限》《双人成型》，还有这个《Crab Game》螃蟹游戏、
哦、
啊。杰出视觉风格奖，《脑航员二》《深海迷航：零度之下》小小梦魇二，
哎，
《光明记忆无限》
嗯、
啊，以及《极限竞速：地平线五》。
嚯，这是差别可够大的。
是，最具创意玩法，
嗯，
提名游戏有《邪恶铭刻》《十二分钟》《笼中窥梦》，
嗯，
《死亡循环》以及《Loop Hero》。
哎呦嚯，嗯，
纵使手残仍大爱啊！提名游戏有《僵尸世界大战》《劫后余生》《永劫无间》《人王二》《帝国时代四》和《战地二零四二》。《战地二零四二》是一个纵使手残仍大爱的游戏，
这赖手残吗？
我也不知道，赖就是赖我脑残。赖我非要买这个游戏啊！
嗯，
最佳原声音轨啊，提名游戏《漫威银河护卫队》《尼尔：人工生命》的这个重置版，
哎，
《女神异闻录五：乱战》《魅影攻守》，
嗯，
《罪恶装备 Strive》还有《鬼灭之刃》啊。杰出剧情游戏啊，提名的有《赛博朋克2077》《上一村庄》《往日不再》
《
质量效应传奇版》，
哎，
《轻松惬意》《Unpacking》。啊，然后这个炼金术师模拟器，
嗯，
模拟农场22，城镇迪列乐，还有这个 Dorf Romantic，
这啥奖？
轻松惬意啊！
那我投迪列乐吧，
玩的比较开心的。
迪列乐现在在 XGP 里啊，各位、
嗯、
啊，可以玩、
嗯。
然后大概是这些奖项，还有这些提名的游戏，
嗯
啊，大家现在可以去投票了、
嗯、
啊，在 Steam 的这个页面上可以直接进行投票，
嗯，
哎，然后买一些打折的游戏，这个冬天。马上也是要放元旦了嘛，
是
啊，马上也要新年了，
嗯，
大家可以在假期的时候赶紧疯玩一波。
哎，说到 Steam 这个活动啊，正好再跟大家说两个事儿、
嗯，
一个呢是最近易宝啊，
哎呦
，Epic Store，
哎呦，
还在送游戏，
没完没了、啊，
对，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
他就是每天送一个，
每天一个，
每天一个，
一天一个，
之前是一周一个吧，正常是。
对，最近这段时间呢是到年底嘛，他会每天换一个游戏，
哎、
然后今天啊就是我们录节目这天。送的是 Vampire、
哦、
那个 AVG 的那个吸血鬼、
嗯、
那个游戏，明天送什么还不知道呢，然后大家就是听节目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反正就是
XGP 里呢出去了吗、
啊、
没出，
我还真不
记
得
我用 Xbox 玩，
但是之前很多朋友应该是领过、
嗯、
啊，这个可以留意一下，
反正下一个 Epic 然后就每天领，
你就领就行了、
啊、你也不一定非要在那平台上买游戏，你就把那些免费都领了先，
对
啊，
我还真买了，但是因为它先于 Steam 打折嘛，
啊，
我估计他们也是有策略，因为估计是同一个游戏，它不可能给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折扣，在这个同一个就是上期里，
嗯，
所以你会发现 ，Epic 之前打折的游戏，你会发现在 Steam 上是同样的折扣，
嗯，
啊，你会后悔，哎呀，早知道我就买 Steam 的就好了。但是那个 Epic 不是会送你一个那个10美元的那个券
啊，
我拿那个买了一个，它是打折和那个还能同时用，
嗯，
我买了一个那个灵魂之桥，
哦，
它不是就是 PS5。和 Epic 相当于主机和 PC 上都有平台独占的那个，
哎是、
啊，我就去拿这种 Epic 买，而且加上打折加上券才30多块钱，
嗯，
说评价还不错，我就玩了一下，买了一个那个，
总之领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关于说到刚才这个 Steam 投票这事儿呢，
嗯，
咱们网站和 App 上也还在进行这个2021年我最喜欢的电子游戏，
哎，
一个其实不算投票吧，就是一个评选的一个活动，
嗯，
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入口里边。去手动的选出你今年最喜欢的5款电子游戏、
嗯、
我们呢也没有什么就是绝对的年度游戏奖项这么一说，
嗯，
最后一到日子12月31号的时候会给大家展示出这个评选前20名的这个 TOP20 的游戏的排行出来、
哎、TOP20 countdown、
哦、对、
啊、
然后这样呢其实是一个互相安利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也希望这个越丰富越好，大家可以互相推荐推荐自己今年 最喜欢的啊，买的玩的觉得最值的，或者觉得最值得安利给别人的这么一款游戏。
你们那种倒数投票，就我今天最不喜欢的游戏。
我觉得以后可以开这个奖，
老想干这事儿
啊。
那你说说吧，你最不喜欢的？
不敢说。
你提出来一定是你心里有
写出这个文章了吗？就是这个。
那我必投一个战地二零四二
啊。
不是你不喜欢，不代表不好，就是说你单纯从你因为任何原因，你觉得这个游戏让你觉得不太喜欢都可以。
啊，那可能这真女神转生五就是让我玩的有一个波动起伏，
为啥呢？
就是一边觉得它特好玩，
啊、
但有的时候呢，它那个难度把控嘛、
啊，
在你觉得踏小兵没有问题的时候，你遇见一个 boss， 然后被血虐，而且你第一次见的时候，我因为我不爱查攻略嘛，就不愿意提前知道它的配置，
啊、
所以我愿意自己去探它，
是
弱点啊、抵抗什么的，然后定被打死两回。非常有挫败感，
嗯，
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
嗯，
啊，然后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好
啊、
嗯，
用这个网页端、用 App 端
都可
以参加，
对对，
哎对、
嗯，
下一个新闻啊，说一下这个 PlayStation Blog 2021年度游戏获奖名单，啊，这是
哦 ，PS 博客，
对 ，PS 博客的、啊，
我听着 Blog。
那封锁速通是吧？
是
啊、看我这号多快能封，
对，就是往上传图，然后直接被封禁。
对、
啊、
对、
啊，
那是之前有一个迷雾视频、
啊，对、
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大概带一下这个获奖的名单。
好、
啊，
嗯，
最佳新角色是来自《生化危机：村庄》的夫人，
那肯定啊，啊 ，TGA 都拿奖了嘛。
最佳剧情是《生化危机：村庄》
啊、
哦，
哎，是吗？
对，
好吧，啊
啊啊。最佳美术指导《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最佳配乐《漫威银河护卫队》
啊，
最佳多人游戏体验《双人成行》
嗯，
最佳运动游戏《FIFA 二十二》
哦，
最佳辅助功能是《对马岛之魂》导演剪辑版，
嗯
啊，最佳多 sense 使用
适配
、啊、是《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
哦，
最佳图像展示《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
嗯
啊，最佳这个二次发行游戏。或者说这个重新发行游戏
啊，
《对马岛之魂》导演剪辑版，
这专门立的这么一奖项，
对，
索尼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奖。
然后年度独立游戏是这个科纳零精神之桥
啊，年度独立游戏，嗯
，PS 这个 VR 年度游戏《杀手三》PS 四年度游戏《生化危机：村庄》，PS 五年度游戏《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
啊，
二零。
我都没明白这个
就是这个平台这个主机上的年度游戏，
你仔细品，你仔细品
说的就跟那个平台不卖似的，生化危机
2022年啊，这个最受期待游戏、
嗯、
或者说这个未来最受期待游戏漫威蜘蛛侠二、
嗯、
啊，然后年度工作室是 Insomniac Games，
这是
嗯
没得说的、
这确实
就是索尼旗下的劳模啊，
劳模了，
你怎么不得给他能安排个奖啊？
是，
他那个配乐那个我还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实际上漫威银河护卫队，
嗯，
这游戏里其实我不知道他这个评奖的规则或者维度是什么，因为那个游戏里边其实大部分都是版权歌曲
啊、
嗯，就是原创音乐并没有那么的多，然后也不是一个。对吧？就是
啊，就跟电影似的，他会用很多老
哎，对，
他
就是版权歌啊、
啊，
就是用的非常好、
啊、
就是
氛
围到了，
那就是游戏配，是游戏配乐，没说最佳原创游戏音乐，
对
对
对, 对,
对，
这确实，所以我说不知道他这规则嘛，
那都是经典名曲，不给奖合适吗？
然后他那个 Dozens 适配那个，其实确实还可以，
嗯，
就是今年来说那几个第一方的游戏，
嗯。
如果说你仔细的去感受那个震动的使用功能上来说，瑞奇叮当还不错，
但我个人觉得
啊。
Returnal 在这点上更好，真的
啊，是
我真觉得，
对我刚要说这几个游戏其实都很好、嗯、啊，就是它不同的那个地方使用了非常好的这种震动反馈，
对、
嗯，
因为你像那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死亡循环，
嗯，
在这上发挥的也特好、嗯，就是那个子弹你即将打空的时候，
对对对
可能最后剩两三发的时候，
是的，
你那个手柄会嗡嗡的响，
对，
它是专门做了一个
震动，它那个技能 CD 都是用手柄提示你的、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刚才你说那 Returnal 也是。
嗯
它有一些非常细微的操作，你会感觉你手柄嘎哒一下，
对
对，那种反馈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体会一下 Dozen 这个手柄、
嗯，
就是它确实可能在次世代的体验里边是给你多了一个维度。
嗯，但瑞奇与叮当确实不错，因为这俩正好刚好都玩了。
对、
嗯，叮当就是你那个角色走在不同的那个材质的路面上，
包括吃那些螺母什么的这些，
对，
手感都特别好。
它有那种那个飞起来在宇宙里，不是来回、
哎、
这个倒过来吸东西什么的，那个啪啪的那个，反正是各种震动，各种那个小小的细微的那些东西做的确实是 不，你才用了才知道，这个不太好用语言形容，
对，
听起来就感觉还
确实不太好说，
不就是震动吗？怎么说？但你试试，你就知道，确实这个技术的提升呢，还是有明显的这个体验的。
就导演的话，你玩了再说。
对，
他那个 Returnal 里边有一点特别好，其实也是，它是有很多的音效是靠震动达成的。
嗯，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扫描全图，或者说刚复活的时候，咚咚咚那种那个声音是靠手柄本身的震动来发出来的。
就
是
玩这游戏的时候，感觉那个你手里那东西特别活跃，
特别活，
对
对对，倍儿费电，
对，老要那个，哎哎哎，有我，还有我呢，就那种感觉。
嗯，就是特别想给别人看看，说你看这玩意儿
是
特别好，
就不愧是第一方嘛，但这方面确实做得更好一些。
希望来年。这个能发挥 Dosen 的这个机能的游戏能更多一点，
希望战神把这方面也好好做做。
哎，对对 对, 对，
我觉得他肯定会好好做。
那手柄扔出去能回来的，
体感飞斧是吧？
那得跟大疆合作，那个
可以出去打猎了。
是
啊，
嗯。
再说下一个事儿 ，Xbox 金会员啊，2022年1月份的这个会免游戏。
哎，注意啊，这个是金会员游戏，
嗯、
就是领了永远在你库里的
啊，
不是 XGP。
是的啊，神经虚空搁浅、闪亮银枪、太空入侵者、无限基因
是
啊，四款游戏。
闪亮银枪是98年在土星上的
Treasure
财宝社做的一款射击游戏。
嗯、游戏
那游戏其实我不知道老玩家们有多少玩过啊，就它的过场还是动画片呢。
啊、
嗯，嗯，就是做的还挺饱满的一款、
嗯，
而且当时其实有一些系统在那个时候看还是挺有意思的。嗯。
颇有名气的一款老有那个老的射击游戏，
当然咱们现在就是纯怀古玩一下啊，
嗯，
给试试，这不送了吗？
是是是，嗯，纯白拿，
反正不要钱、啊，对
对，
直接试试。还有一个事儿是这个 Weird West，
哎呦，
由这个
Devolver
发行的、
嗯、
啊，这个黑暗西部幻想题材，
奇怪的西，嗯，
对，这款游戏，
嗯，
宣布呢延期至2022年3月31号发售、
哎、
哦。
2022年3月，
其实也不远，一个季度嘛。
嗯
嗯，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而且期待的、
嗯、
啊。下一个事情，一则短讯：《真三国无双八帝国》现已正式发售。
嗯，
玩吧，朋友们。
嗯
啊，确实是短讯没了是吧？
对，就是卖了嘛。
对，刚卖，刚卖，
还都来是吧？来一下。
嗯，下一个是PS 五版的《艾尔登法环》
啊，
《地平线：西之绝境》。
嗯，
这个游戏的。大小、容量和预载时间已经公开了。
哦
啊，对，
公开预载时间这件事儿还是非常良心的，
挺好的。
对
啊，提前下，然后到时候赶紧就玩了。
嗯，而且是允许预载，是非常良心的。希望343以后多学学。
343那个好像它不是允不允许预载，
它没有预载，
它那个机制就
不知道他，我就感觉他们组很忙。可能
他们不知道在忙什么，
就是特忙，
可能全是媒体老师。嗯、
就是你看那游戏里边内容吧，你觉得这儿。没做完肯定是来不及了、
啊、
那儿没做完肯定是来不及了，
特赶是吧，
然后就不知道这个时间到底是花在什么东西上了，
而且就本来咱们之前就是在他那个多人对战刚开的时候还说期待是不是游戏正式发售的时候多人对战
能上一波
东西、
哎、
现在看来还没有，
但是朋友们现在你可以在商店中购买斯巴达这个
猫儿
哎，太可爱了，
对，我看那个老外也是一堆跟这儿说，
那打的时候就是那四个人
全是猫耳，
全是猫耳，对，
还挺可爱的
啊，很有意思，大家可以赶紧直接购买，希望以后也多出一点这种皮肤，
嗯，
枪皮肤跟 COD 那种大仙贝什么的那种，
哦嚯
啊，粉的枪什么的那种。好，说一下这个《艾尔登法环》和这个《地平线：西之绝境》啊，
嗯，挺好，《
艾尔登法环》。PS 五版游戏容量是44个 G，
哇，震惊
啊！将近45个 G，、
嗯、
这么大。
对，然后游戏的这个提前预载的时间是2022年2月23号。
哦，
所以俩智囊还带拐弯，
嗯，四十代了嘛，啊、四十代了，
这就他们家游戏从来有这么大过。
嗯，至于说
也是十几、二十来个、十几个 G，
我、哦、不记得了，有点早了，
十几个 G 反正我记得是，
嗯。至于说《地平线：西之绝境》的 PS 五版呢，容量是96个 G
啊。
然后在2022年2月11号，
嗯，
会开启预载、嗯，也就是游戏发售的前一周，
嗯，
96个 G，
嗯，挺好，
够大的，
嗯
，COD 现在都没这么大了，
啊，对 ，COD
最新一代的 COD 换了一新的技术，所以它没有那么大。
它这次官方就一直在说嘛，我们这次容量缩了，
我觉得值得宣传，这个点确实值得宣传，
因为以前确实不学好，
对，就是以前就比大， 大概就是越来越大，那游戏
风气不好，
对，风气不好。
但是天书你们华纳的那个真人快打为什么是160个 G
啊？这我也不知道，可能这是次世代了，因为我在上个世代玩的11嘛，我还没觉得有这么夸张。然后这次世代版我没下，没想到这么大。
进了 XGP， 我下了一礼拜了，就永远都是安装停止
啊、
哦，就是到30%多。
不过那个问题
就
不是说游戏的问题，还是、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节点的事儿。
对对，
就是下不动。
进去了吗 ？PC 也有、嗯，我想说下一个玩玩。
嗯，
我一看160，我
那里边可能是剧情
这多值，
剧情演出需要材质太多了，可能、哦、啊，除了那个平常对战之外嘛，它有好多这场景啊、
过场动画、
啊，对对对，这些东西。
而且纯看过场也得好几个小时。
嗯，挺久的。
是，
那我最近装那个 Forza 地平线五、
啊，
然后光环什么的。
嗯，
我的那个固态硬盘那边要想160，但是有，但是基本上就很
心疼是吧？
是啊，
想要给他疼，我得删点啥，我就算了，啊、我也不
是就
是
挤压别的游戏
的，不是真心的想玩这个游戏。
真人快打可以不放在那块高速的硬盘上
是吗？
嗯、
我个人感觉是，
因为他格斗游戏它不老读盘吗？我印象中是格斗游戏它是老读，所以我就想说那是。没事是吗？
我觉得没事
啊，是吗？
啊
啊，那行。
地平线你放那儿可以。
你是收了多少钱？过分了、
啊。说地平线，说到地平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 Forza 是吧？
啊，
对
对对对，说到那个 Forza 地平线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赛事都完了之后，它不是每一个篇章最后会给你一个特别特别长的那个比赛吗？
啊、什么苦行僧、
什么哥利亚、
那个、
什么那个、
啊，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比赛是2分钟，从地图的左上角跑到右下角，
两分钟
，就是你完全不能走路
啊，
就是要跑山什么的，
纯跑直线，
对，纯直线，
开个越野的车。
对，然后那个比赛我永远失败。
他不是没要求车型什么的吗？
什么都没要求，但按理说，我到了目的地就只要穿过那个终点线
啊，
不就可以吗？
啊，对啊。
但是每次我到那儿，就是刚进那个范围，就给我判定为失败。
嗯
啊，我试了4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
啊、
就是我要是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
对，要是实在不行，我可能得查查攻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规则
讲究、
啊。对对对，我就差这一个比赛了，所有比赛全跑完了，
哦、厉害。
嗯。好玩好玩，
是我那天上了一下看，我看那个大家都是20-30级，
嗯，
这游戏谁赶着玩呀、啊？或者是都想起没事开心开心玩一会儿。习总，
对不起，
160还
我有病，160，
齁他妈吓人，
我有病，
嗯，挺好啊、
嗯，
这个很多游戏，像尤其是育碧系的游戏啊，那地图上。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
对，
可能有很多朋友看着就很心烦。
完，我
是
做了个新任务嘛，嗯、反正跟你比赛的还是都是那些人
啊、
哦、，ET 008，完了那个叫 Win 的那个老他妈憋，我还是老他妈憋我，你知道吗？
开脏车的是吧？
对，开。哎，我发现他是不是跟玩家的那个平时开车的方式
是
不是有关系、啊？
因为官方说他那个 driver 就是那套 AI 系统、
哦
哦，就是多去读这个玩家本地的驾驶习惯
啊、
哦，就能看出人性了。
对。
原来就有那人老别我是有原因的，
对，那就是活人他也别你。
对，
嗯，
然后现在地平线五的就是更新的在线赛事其实没有那么频繁，大家可能可以每周回去看一眼、
哦、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季节赛事，然后有不同的奖励、
嗯、
它其实四季系统还在，
嗯，
然后就是每到一个季节的时候会给你把很多的就是整个的可能60几点的奖励切碎成7-8个小任务，全完成之后会奖励你一辆车呀、
哦、
或者是一些小任务会奖励你一个喇叭或者说一个角色的衣服这种、
嗯、
然后像这个接近年底的时候也有一些特殊的装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OK 啊、
嗯、
下一个事儿是2021年这个雨果奖。
哎，
雨果奖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科幻作品的一个最高奖项了，
是
是啊，
嗯，
然后雨果奖呢新增了这个最佳电子游戏大奖，
嗯
啊，然后今年呢，雨果奖最佳电子游戏的这个获奖的得主是 Hades，
是，
哎
啊、
嗯，恭喜 Hades，
对、
嗯，
他不是应该给科幻游戏吗？不是那意思，
没有
是吗？
对对对，
啊，
他不是这意思，只不过是加了一个电子游戏的这个奖项，
对，
啊、
他就
是意思
加了一个奖项，
不是说必须是科幻游戏，
啊、但是那个意思
啊，有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啊。
明年如果星空卖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在提名名单里，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截止日期。就是收录这个每一年的这日期是什么时候？
回头幸运奖也加一个，就可以给科幻游戏版了。
啊，
嗯，
行，再说下一个事儿啊，《最终幻想14.6.0版本国服的上线时间是3月16号。
嗯
啊， 大家就等着玩就行了。这也是在这个官方的这个直播上边，
嗯，
啊，公开了，
嗯，
而公开了很多信息啊，比如说《最终幻想十四》会和这个罗森联动，
嗯，
啊，这种出一些周边什么的，
嗯，
啊，
啊，刚才提到这个光环呀，我正好插一个光环无限在线的这个活动，就是随着年底的到来啊，它这个新的叫寒冬告急的活动应该是上线了。然后这里边呢有一些配色和一些像肩部的这个装饰，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30号，每天都有奖励可以领。然后只要在多人模式中玩一场团队战斗或者是竞技场比赛，你就能解锁。如果错过了，就比如说它不是每天都有吗？如果你错过了也没关系，就是在这个限定期间内啊，1月4号之前你是可以补的，是可以补领。所以就是尽量的每天大家都去玩一下，
嗯。
是不是
挺友好的？
对，是不是晚上可以回归一下了？
可以
戴上你的帽儿
回归一下，
对，
可以打，可以打两把。
对，
啊，最近晚上都在打命运，
嗯，
啊，每晚上刷来刷去的。
其实
可以回归一下。
其实主要就是说游戏的底子非常的好，但是现在在线上运营这部分呀，最起码就是可能我跟娜迪亚有时候聊的时候会觉得对这个一些玩家的刺激还不够。就是很快的这种正向的反馈就是在物质奖励这方面就消失殆尽了，
嗯，
因为我总想说我升了级了啊，我是不是打比赛多了，你多给我一点这个回馈，不管是配色呀装甲呀还是说一些小的配饰啊，但是在这方面可能这个333比较保守，然后到现在为止能解锁的东西还是就这么点儿，希望明年能稍微加速一下吧。
我感觉作为我来说啊，打这个游戏升级我的 Battle Pass就是到后边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在于，因为现在大家有三个甲可以使嘛，这个甲是完全分开单独的，
对，
每个甲的配色配件是不通用的，
不能串
啊，对，它不能串着用，所以呢你经常是解锁了这个配色新的配件或者新的一些装饰，你发现只能给那个甲用嘛，对吧？但是你不喜欢那个甲，
是，
对，你像我可能比如说我不喜欢用那个
武士，
或者说我不喜欢用那个比如说什么那个骂那个五行或者七行
啊，
就是某一个吧
啊，
但发现它解锁就老是那个，
对，
你就是很难受，
嗯，
因为它给没给你东西呢？它给了，但是这东西呢你又不想用，你又用不起来，
对。
所以就相当于说好像没有什么收获，
就很尴尬，
我打了好多把升了一级但是没什么收获，
嗯，
很难受。然后呢可能我想用那个甲，它很多配件发现在商店里卖，
哎，对，
它是单独卖的，
嗯，
啊，我打 Battle Pass 我也解锁不了这个，而且 Battle Pass 这个速度吧可能比最早的时候已经好了一些了，
哎，
啊，它没有那么慢了，
嗯，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不快，
确实不快，
嗯
嗯，就很费劲，
对，
嗯，
可能还是因为就是东西不够多，那些假的那个你可以解锁的内容还不够丰富，
是
啊，所以就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正向的反馈的感受啊，
嗯。
对于我来说啊，
就是再等等，他多人一直这个，我觉得在线量比较好的话，
嗯，
他可能会，因为我印象中那个 Apex 刚上的时候，
嗯，
也是那个就是能解锁的和连买都没得可买，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
嗯，
就是刚一上那个，
就那年春节刚上线的时候，
就是只有一些那个换，就是换色，连那个皮肤都没有，
哦，
一大堆换色，然后让你去花那个分买啊，
嗯，
或者是花钱买，也是没东西。后来游戏火嘛，然后就，
嗯，
你看现在有的是东西让你，
嗯，
让你弄。我估计他们腾出手了，应该也会做一些。嗯，
希望333有手。
就很好奇，
真狠，
在忙些什么呢？
是，
就很好奇他们在忙些什么。
联系那 VTuber 做宣传的，也都打光环了。
嗯，
但是不好做了这个事儿。
嗯，
就是。啊，这种，
就是现在那些主播什么的播这个游戏的多吗？播光环的
啊，欧美主播挺多的
啊，是吗？
吧，
哦，
我在 YouTube 上反正经常能看到一些人在打光环，
这个，
但很多是战队的人，但很多就是打联赛的人，
嗯，
啊，就是战队的人在播，
而且官方卖那个皮肤啊，战队的皮肤是真好看。
对，但 Phase 的那个我觉得一般
啊，
哦，啊，那红迷彩我确实不是特喜欢他们那个配色，
是
啊，
哎，就多加点吧。行吧，行吧，发个微信回头跟他们
啊，可以，发个微信，
加什么多利多姿、激浪，
啊，对对对，
电竞元素零食什么的，
对，对肥宅套餐啊。还一个事儿啊，重返魔法世界，《哈利波特》
哎呦
重聚特别节目，
啊，
回到霍格沃兹，
嗯，
正式发布预告，
嗯
啊，
霍格沃兹，
霍格沃兹，等不利多，
这霍格沃兹在燕郊是吧？
啊，就是
他就是一个特别的
主要的演员们
片儿
啊，现在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回忆一下，跟大家跟观众一起回忆一下当时拍摄的一些幕后趣闻
啊，
一些趣事，
掏出一把枪了，这个好使。
其实大家变化都很大了，
是，
跟当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时过境迁，
很想看啊，明年的这个1月1号。
哦，
就是，新年的时候，
那很快
啊，上线流媒体，
还有一周的时间哈。
哎，行，我这边的新闻暂时是这些。齐总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有一个想说又不想说啊，是这个拳皇十五啊。
哎呦，
本周
还想说，
哎呦，
那就说，
本周放出了这个马克西马的预告片
啊，
九九第一次登场，当时也是和 K 大是一起嘛，组一队。其实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我想表达的就是 SNK 的这个美术啊，为什么能把一个角色做的那么的，哎，那么的像猴呢？
啊，
就是这个面部的五官的比例好像在往中间聚拢，然后头发和鬓角还有胡子这个毛发完全连在一起，
特别浓密，
对，
这个大
特别的，对，特别的胡编不是乱编，你知道吧？这种
啊，
不是改编不是乱，
呆子。
特别特别奇怪，然后对他有一个镜头是直接侧脸，然后冲着镜头外说话，太像猴了吧？这也，反正就是对，挺郁闷的。我也不知道
国际巨星，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啊。
这
个从《拳皇十五》最开始公布一直到现在，其实就是这个特效盖过建模本身，然后包括一些配色的事儿，其实大家都已经吐槽过了。
是，
然后
就是因为他的胡子，鬓角的胡子不像胡子，
不像胡子，
对，他没有那个胡子扎出来的那个感觉，
就是一
他完全是贴在那儿的
一
个什么东西，
知道吧？
对对对，因为以前马奇马那其实跟那个金刚狼留那种胡子就很像。
马奇马，哎，
不是不是。啊，对不起，
大力大力是吧？
就是他以前留那胡子跟金刚狼那个形象特别像，
嗯，
就是完全那种络腮胡子，然后都有点滋出来那种感觉。
没有，他不是络腮，就是以前他那胡子好歹不长脸上，你知道吧？
是他就是一圈，
他没有没有，他就是到鬓角就结束了。
啊，
他以前就是一个很硬朗的一个方块脸，
啊，
然后到鬓角这个头发就完事儿了，
嗯。
现在呢，特意多留了一撮。然后多数这一撮吧，就特别的也不像胡子，也不像头发，
嗯，
形成一猴脸的这么一个，
对，就看着很难受。反正我就是对这方面也没什么可吐槽，
就是那个
胡
子的那个
质感它不对，
那个质感对，就是有点问题。
然后五官呢还稍微有点小，
对，
就往里缩，
对，
脸特大，但是五官都特别紧，
拿广角拍的。
就他们那队里边那个 K 和鞭子，我觉得也没有以前好看了，就都挺怪的看着，
对。
嗯，
然后其实游戏前一阵也进行了这个第二轮的 beta 测试啊，大家应该也看到了这个 K49 回来之后性能跟以前一模一样啊。没什么说的了，就是等游戏明年2月份就开卖了，到时候可以直接玩啊，就是这么一个小的新闻。然后另外呢是这个《盗贼之海》的 Steam 版销量超过了500万，官方呢也发布了一篇文章表示感谢。看来这个游戏其实在长期运营之后还有很多玩家会一直留在这里。
它上了 Steam 之后确实有很多人就开始玩了。
就是，
而且后来更新了很多内容嘛。
对，
而一开始的时候稍微内容相对来说少一些，啊，后来更新各种活动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都挺不错的。
然后包括其实这个也算在微软第一方的很多活动的联动的其中一个环节里，
啊，对，
所以看到有一些重要的游戏发售的时候，或者说像这个20周年这些重大的节点的时候，盗贼之海也会配合出一些这个比如说可下载的内容
啊，
或者一些主题活动，这个还是挺好的。
嗯，
而且这个作为这个这次的庆祝啊，这个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29号，玩家只需要登录游戏一次就能这个免费领取大家一起来的这么一个角色表情。如果还在一直在玩这个游戏的朋友不妨领取一下
啊。
然后另外呢 Xbox 还有一个就是发布了一个20周年的广告，这广告本身吧没啥，就是什么一个家庭然后在这20年里边换了4代游戏主机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我想吐槽的是呢，这个广告公司拍这个广告的时候那个电视的绿幕没抠干净
啊
啊！然后有时候镜头转的时候，你看那个电视画面，它不是后贴上去的吗？
啊，对，
那个画面在那晃，就在那在那飞，你知道吧？
啊、
然后还有一个镜头呢，是已经到了现代了，
嗯、
这个家庭呢拿了一台 Series S 玩主机游戏，
啊、
然后这个夫妇的儿子呢拿着一个手机，应该是 S21
啊，
拿云端玩这个《盗贼之海》
啊。嗯，
然后有一个特写呢，就照在了 Series S 上。
嗯，
这个 S 呢没有接线。然后机器呢亮了
啊，
对，就很诡异，不知道他们家是不是线藏的特别好，正好避开了那个镜头那角度，
就藏的好，
是
会走线吧？
啊，
对，就是
走线大师，
对，就这种事儿，其实咱也经常见到，
那
比如说什么京东、天猫那个
拿反了，
对对对，游戏机
手柄，
哎，这你别瞎说啊，这个，对，承担不起啊。然后反正就是这种很常见、
嗯、
但是我觉得官方频道自己放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广告里边啊，能让玩家吐槽这事儿其实也挺奇怪的。
广告公司整烂活了。
或者就是真的说人线走特别好啊，不需要展示。
广告公司出一个无就是可以充电板的那个。
无线电源是吗？
暗示了。
嗯，
暗示
了。他底下可能放一盘就是这是无线带电的那种。
有可能 啊。
太高科技了。
嗯，
再往下说啊，腾讯宣布收购了Turtle Rock
的母公司
啊、
对，
这个就是直接就宣布了，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消息，
嗯、
不知道之后对这个工作室也没有什么影响。
说还是说就是 Turtle Rock 会保持独立运营，
嗯、
啊，这样对、
嗯，
然后被收购这边呢，大家也很开心啊，很期待加入腾讯，
嗯、是，
嗯
嗯，再往下说。这个脑航员二的开发商 Double Fine、
嗯、
这个近日说呀，其实他们团队里边还在同时进行着一些别的项目，
嗯
嗯，因为这个脑航员二基本上是完成了嘛，啊，然后他们也说在 Double Fine 喜欢一些实验性的东西，每款作品呢都会探索这个新的想法、新的视觉风格、游戏性和情感表达的机会，那么其他的其实也没有过多的透露，咱们也就期待看看这个工作室之后能带来什么作品吧。
嗯，
因为其实挺可惜的，脑航员二在 TGA 上有了提名，然后其实国内玩家对他的认知比较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中文，
没有中文，
对、
啊、
嗯，就是可惜吧。如果说大家在英文水平方面还过得去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游戏，因为也在 XGP 里，
嗯
嗯，本身玩法方面其实没有那么现代，但是它的美术风格然后还有讲的这一个小的奇妙的故事还是挺值得玩味的，
哎，
挺值得体验的吧，
是。
然后再往下说，还有几个这个影视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是昨天晚上或者说今天早上吧，啊，24号，这个神秘海域放出了第二个正式的预告片、
哎、
然后这次呢其实有了一些剧情交代，比如说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演的是个反派，
嗯，
然后他们呢跟这个德雷克还有苏利文一会儿呢抢的是一个黄金的一个十字架的这么一个宝藏，
嗯，
然后苏利文在预告片的最后呢也展示出了自己留胡子的一个造型，但是还是挺可笑的，嗯，然后还有就是
看怎么样德雷克、啊、不知道为什么、啊、
嗯，就不留胡子确实适合演德雷克。然后还有呢就是最近吧，从预告片里来看啊，这一部电影就是德雷克第一次和苏利文相识然后正式冒险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应该就是完全没有遵从游戏一二三四的任何一部的剧本，就是把这整个重新编造了一遍，
嗯
啊，然后
编造了一遍，
对，就是重新啊编排了一遍，
改编了一遍
，嗯，然后这里边还提到了他和他哥哥的事儿，
嗯、
啊、就是借用设定呗，然后整个重新演绎，
嗯
啊，明年会在北美上映，然后国内呢现在没有定档消息，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同步啊，
嗯，
就这么一个事儿。
荷兰弟，我现在就是看完这个新的蜘蛛侠之后，对荷兰弟的好感有所上升，
觉得会演戏是吧？
对，我觉得他挺不错的，现在看完之后觉得、
嗯、
啊。
嗯，
就挺好的演员。
然后再有《孤独的美食家》2021除夕特别篇公开了预告，12月31号晚上会播出啊，又是一段新的吃和冒险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按照之前那个传统，就是到最后倒计时的时候突然切成直播。
嗯，
每年都会看，还挺好，
可以、
有的看，
可以可以。
嗯，然后再往下是《奇异博士：疯狂多元宇宙》，当然这个名字是暂译。
嗯，
然后在本周的时候也放出了预告片儿。不能说太多，大家自己去看。
嗯
啊，我建议就是你看这个预告片之前，先把之前那个 What If 给补一遍。
你看现在这看个预告片成本都这么高了，
是、
嗯、
因为就是连的太紧了。现在漫威这个、
他又连了剧，又连了动画，
这些电影就是连的太紧了，
又连了电影，
嗯、
对，很费劲。就是那天我还跟 Wing 说这个事儿，就是会不会之后 就是到这个所谓的第四阶段，大家再去看一个新的电影的时候，就得把之前和这个角色相关的其他东西全都得补一遍。
那个动画还可以，
是
啊，他这几个剧我都看了。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共同特点，非常整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上来很好
啊，
哎，有点意思，然后最后就是一律拉胯。
最后很愤怒，
就到最后全都原地爆炸，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策划的这个剧，就是所有这个剧从那个旺达开始
啊，
然后
爆炸吗？
绝对炸，就是到最后结尾时候是什么鬼？你漫威能不能去死？
可能这适用于所有这个超级英雄的剧吧，
嗯，
好多那种像 CW 台那些 DC 的剧，给我感觉也差不多。
上来就是垃圾啊，就是，
我觉得有的上来挺好看的，
是绿箭还行。
对，
就越拍越完嘛。
对，越拍越烂。
看人家，人家、
绿箭是属于上来好看的是吗？
就还可以，
挺好看的。
你刚才上我说的吗？
因为刚才龙马说上来垃圾，我第一想到就是绿箭。
没有，他作为这个 CW 的这什么前辈嘛，老前辈嘛，他质量是挺好的。
他要没有他，因为质量还可以的话，哪后边整个都没有了。
嗯、对、
哦，
他拍的还可以，然后又来了闪电侠，
嗯，
从这开始就彻底就走向了不归路。
嗯，
闪电是一直在拍。是吧？
都第几季了？第七季、第八季。
反正后来这个扩展的也很那什么，而且电视的这个 CW 电视剧啊，
嗯，
它有自己的这个大事件，那一弄大事件，我觉得都挺拉的、
嗯，
形成宇宙了。它有自己的超人，
对，
就是以前那些想要藏一下，就是先撑着看看以后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基本都出来了。
嗯，
它整个人家那边好像除了蝙蝠侠都有了吧？
对。他围绕蝙蝠侠做了好多这个试探，
蝙蝠
侠
什么、
嗯？对对对，
一大堆反正。
近期不是还有新闻吗？说这个迈克尔基顿版的蝙蝠侠应该有可能会出现在新的衍生剧里边
啊、
哦！别来搞这套。
不过刚才西总说那个看 What If 那个也可以，就只看
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那一集是吧？
对，就是你看完了就
不行不行不行
啊？
是吗？
不行，我没看完
啊、
哦，
但是
我只看了五集还是四集？
得看完。
行吧
成那看完、嗯、那看那个是不是还得把洛基看了
他是前洛基不用
啊、
哦、啊对洛基不用洛基是可以目前来说是可能
就是看那个、
哦、
第一个预告是不用
啊、
哦、但是因为它涉及了多元宇宙我建议还是看了吧
你看看一个预告片就需要看这么个
因为洛基也是讲多元宇宙的事然后他最后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
啊是
啊据说呢应该是和这个事有点关系但是第一个预告现在看不出来、
嗯
对啊，
因为他们分就是按照原漫画来说呢，他和那个猩红女巫和
是
对，就是征服者康嘛，征服者康和猩红女巫什么应该是有关系的，
是啊，
所以就是按说是有关系的，
嗯，
对。
但是What If那得看完，因为他是那样，他前面几个小故事最后是
最后连一起嘛，
是一个故事啊、
哦、
啊，那个在那个最后的那个事儿里，就那个就是奇异博士是最重要的一个
哦。我把洛基看了，然后What If看了一半，然后猎鹰与冬兵看了，
那这是他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我跟我媳妇看的时候说。这你们这没有小队的概念，就是奇异博士一个人在你们是那些打酱油的了吗？
但是其实之前那个就是在 What If 奇异博士这集上的时候，还觉得就这集做的真好，然后包括其实配音也是本尼本人嘛，
是
对，然后没想到就是在这里边也用上了，还挺好。
嗯，
反正大家回去补一下吧，也不费劲，好吧？嗯，然后说到刚才那个剧集啊，好像漫威与路不是超人与路易斯。第二季也放了新海报、
哎、这个剧第一季竟然评价不错
然后应该是预定在明年一月份会上
那个鹰眼最后一集看的这个气
啊是吗
前五集完全没问题非常好
啊、
哦、然后第六集你直接把屏幕打穿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剧拍成这样
啊、
哦、然后
不是拍神盾局很好我现在觉得
哦
哎，
然后说到这一部分，其实大家也还讨论一个事儿，就是之前 Netflix 那一个系列《街头英雄》那一部分，现在好像还没有定论会不会归到这个 MCU 里边。
嗯，
就是有些角色是一个演员演的，但是呢，官方也没说。
街头英雄是啥？
就是那一套嘛，罗凯奇。
啊，你说那个网飞那一套
啊
就是那个捍卫者联盟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那几个角色。
就挑好的用呗，
对，就是那几个演员演的那个 Netflix 版的那个角色，
问题是人家演员演的好很好，你倒是来拿
你让他接着演好了，
你给人好好写呀、
啊，
要不然那个金币你是弄的什么玩意儿？我的妈呀！
啊，他是不是这个造了五集的事，然后最后一集拉胯了，
去死
剧本上，
漫威去死吧！
说话老特别狠，
特别狠，生气啊！因为我特喜欢那个他在网飞那个剧集这个角色《
夜魔侠》里的时候，是吧？
这个金明拍的非常好，
塑造的好，
塑造非常好。然后结果你给人找来，就跟那个什么似的，那个快银似的，就调戏粉丝是吧？我这是什么行为？
专门来负责挨打的呗，那就是。正好我这边就这几个，
天叔还有新闻要说吗？
哦，这儿那就说一个吧。这个是今天，也就是录新闻的12月24号，GIC 的粘土人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 Among Us
啊、
哦、，Among Us 里边大家扮演那个小人儿，
那几个机组成员，
机组成员对，对，去干事或者这个暗杀别人的这个小人儿。他这粘土人系列嘛，其实也非常符合他那个角色身形比例，就已经算是这种完全塑造了，因为他本身就是 Q 版的嘛，
哦、
在。这个全高呢大概是10公分，然后售价我看是不低，算是税的话是4000多日元，200多人民币，那我想这个东西你跟一个能换脸的那种手脚可动的二次元的粘土人肯定不一样
啊、
感觉这就是一坨塑料，
而且这感觉就是得买一套才好玩，
是
单独摆一个好像不是很有意思，
一个的话对很寂寞哈，
对，
看着这个小人中间是可以分开的，分开掰开之后里边就是那个肉色，就跟那个生肉切片似的，
啊、
然后你可以拿一个骨头、
啊，
骨头那个特效插进去，
哦、
就是那个小人被暗杀之后倒地的那个半拉身子、
哦，
可以给它扮成那样。目前推出了有三个颜色，一个是红色、青色和黑色。可以让他们互相去指，有一个特效件可以、
啊、
透明特效件可以捧着他那小手，因为他们没胳膊、
嗯，
所以他们那个指人的时候都是单出了一小手那么指着。
胳膊也短啊，
对，可以比划那个放在嘴上那虚的那个表情，都可以做出来，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他有一个心里有坏水的一个表情，就是在他护目镜上贴一个星星，那个星星是贴纸贴的，并不是单独的一个特效件，这有点可惜，现在这个粘土人他的编号已经是1791了，我记得当时还有人在二次元新闻里评论说当时看见粘土人的时候心想能不能把它全买齐，我觉得这可能够呛，虽然这同时推出三款，但他们这是1791 ABC 这么算的、
啊、就同一套里
没对没弄单独编号、
哦、
行，我这儿就这个新闻，
龙马这边还有什么要说的、
说一个我个人关注的游戏吧，之前呢咱们上过一期节目，就是采访了一个游戏工作室 TeamNet， 他们有一款，这是一个刚刚成立的一个工作室，他们的第一款游戏文字游戏啊，他们这个
文字游戏、
哎，当时我们那个节目里他们也聊了很多他们创作的这个想法，哎，这个游戏呢当时节目里我就问他们，我说是不是2022年就可以玩到了，他们当时也就说了，但我都没想到这么快，他们现在公布时间是1月21日就正式上线了
啊，这么快啊，
哎
啊，这么早，
所以咱们就过年之前其实就可以玩到这个游戏了，
是
啊，
还
挺期待的，因为他们创意非常的特殊，而且这个游戏几乎就是只有看懂中文的人才能玩嘛，
那确实啊，
日本人勉强凑合可能努力可能能玩啊，是还不错、
啊、
这个游戏，
然
后呢是这个八方旅人啊
啊。
要出这个 TRPG 的这个跑团规则书，我记得当时咱们录那个节目的时候就说过，我说他们早晚会出这玩意儿，
是，竟然真的出了，
竟然就出了啊，
嗯
可能我会搞一本看看
啊，真的吗？
回头要不然咱们跑一个八方的团，
感觉会挺复杂的，这个感觉战斗会很多吧？
得刷级是吗？
这还不好说，看他拿到那个规则书再说吧。然后他果然就是那个 FEAR， 就是那个当时咱们节目里说的那个，当时给他们游戏写剧本的那个组出的这个规则书啊。我真的就是像我估计，就像我说的，他们应该是先做了一下规则，然后
有可能
再给把这里规则改成这个像模组似的给游戏剧本用，
或者觉得就是好改。
对，而且最近呢，我不是也不是最近，之前前一阵子在玩那个他的手游嘛，感觉那个手游的那个故事写的就更好一点，他们要更对这个世界观和这一类的故事的操纵就感觉更熟练一点，
没有太了解那个手游和原作之间的这个故事是有时代的差别，
对啊，原作那个角色不是八方旅人的八个人里有七个人都在游戏里了， 啊，他们有自己的故事，然后基本上算是前传吧，时间点应该是在那个就是主机版原作的那个之前一年之前左右的那个时间点，
哦，
啊，有很多事儿就是之前有游戏里的正传的，游戏里的这个之前发生的事儿，
嗯，
但总体上还是卖角色，
嗯，
除了一大堆好几十角色就让你氪金的那种玩法，
哦，
啊，基本上都是一些边边角角的故事，倒是到现在还没看出什么太重要的，但是主线是很重要的，应该是能接上的，主要是太难了，因为它有手游嘛，
嗯。
我现在发现我主线打不过去，
就卡数值是吗？
就是也不能不看数值，那怪他75级，我都90级了，打不过，特别厉害
啊，
哦！所以慢慢再说吧。
嗯，
行，就是这么两个事儿
啊，
嗯。
我最后再补一个，是夜回系列的新作《夜回三》现在公布了新的情报。
那，
是之前不是宣布说有这么个游戏吗？
对，他说是。夜回三啊，继承了前作的氛围，追加了新的要素。夜回系列的最新作，日本一在近日公布了作品相关的一些新的情报啊。主人公是在陌生的幽暗森林中醒来，却不知自己为何在这里。他只能记起在放学后的黄昏时分，自己来到了学校的屋顶。在森林中徘徊的主人公遇见了一个看不见的神秘人，对方告知他已被诅咒，为了解开诅咒，必须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内回想起已经忘记的重要事情。在为了解开自身的诅咒，也为了找回丧失的记忆，主人公开始在深夜的城市中探索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其实就是走路，然后遇到一些事件，然后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它是不是一直氛围营造上非常好？
就是
夜回系列
是特点的，就是很精致，
嗯，
就是那个小人
啊，
开门啊什么的，
嗯，
那些声效做的特别精致，
嗯。
然后再一个呢，我记得二代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本地化做的比较好，
嗯，
它本地化深入到就是游戏里，比如说那个有些什么场景给你写个血字什么的，就游戏里是那个背景的那个东西，
嗯，
它都会给你改成中文的，
嗯，
就是，
哦，
啊，本地化做的比较深入，
嗯，
啊，再一个就是故事呢，这现在都比较阴间。
啊，
看起来很可爱，然后故事黑身残，是这都是，
啊，
这
是日本一最爱的一种风格。
啊，然后，
嗯，
总之就是其实是很值得一玩的，小品类的这个恐怖游戏，
恐怖游戏
氛围什么各方面都没问题。唯一的问题呢，日本一的游戏嘛就是贵，啊，按照这个游戏的体量来说，它的价格实在是就是
有点过高。
按照现在玩家来讲，尤其特别我们中国玩家来讲，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个价格，
哦，
啊，就它这样的游戏呢，在 Steam 上呢也就是几十块，
嗯。
上百块是吧？大概是这样，
嗯。
它真的是那个体量，也就是个小小的独立游戏的那个感觉。只不过日本一就不是独立厂商嘛。
嗯。
但问题是，它独立一只要日本一只要出的话呢，那价格大家都知道，奔着人民币的好几百就去了。
嗯。
我相信它卖的便宜点，这个游戏这个系列会很受欢迎的，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怎么想的。
不知道。
嗯。
没事，每年总会有这么几款价格过高的游戏。
游戏是其实是挺好的，这个
是
恐怖游戏。
嗯，
没了，
嗯，啊，然后还有一个短讯 ，TGA 二零二一，
哎呦，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脸 啊！
根据 Jeff 公布的数据呢 ，TGA 二零二一的总收视人次已经达到了8500万，
嗯
啊，年年高升，
破亿指日可待。
对，从2014年的这个190万人次到2021年的8500万人次，
哦，
啊，
嗯，
真的是进步不错，明显，
嗯嗯。那，说到 TGA 呀，啊，就想起了。发靠斯卡大哥啊，他不是发了个推吗？
新游戏是吧？
对，
啊，
就是
猴哥，
是不是猴哥不知道啊？但是他那个姿势很怪，在会议桌上啊做那么一个姿势，
嗯，
就是人家反正也说了，也没闲着啊，
嗯，
要开始做新东西了，
嗯
啊，还挺好。不知道新项目什么时候能和大家见面，啊，
看着就不是闲着的人，
是，嗯，
挺忙的，感觉总是很亢奋啊，
嗯，
总是很兴奋，
嗯
嗯，
他这种人现在要拿了奖，哎呀。笑啊！哎呀，
嗯，不错，
主要是人家做游戏确实是不错。
哎，对，
嗯，
我觉得这个行业就是这一点。
对，
只要你作品
人可以跳，
够牛逼，
对，
你怎么狂都行，
怎么跳都可以，
我们都觉得你可爱，我们都觉得你是艺术家啊，都觉得你有范儿。
主要是呢，
你
说，
你要是做的东西不行，你还跳，
嗯，
那就是招人烦的行为。
主要是呢，
但现在也鲜有这样的游戏制作人，
早些日本有一些。
主要是大哥过于跳了，他是2017年先跳的。
对，
2017年那个时候，你想那个 A Way Out 还没卖呢。
嗯，
他是上台 fuck 完之后放的 A Way Out 的预告，
嗯，
啊，然后后来人火了，作品也还不错。我觉得当时可能评价大概8分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
但 A Way Out 确实比较 也就那么回事是吧？确实是那个游戏很吸引，有些吸引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说确实，
我觉得可能当时制作规模还没到，或者说这个成本还没有那么多，
是是是，
然后后来就狂了嘛。
嗯，
而且大哥在这周的时候，就是 Joseph Fares 和 Double Fine 的这个创始人在一起录了一个播客，然后还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发行这方面的事儿，他还特意提了一句说双人成行啊，这个游戏的这个玩家有一半是来自咱们中国。
啊，我看这新闻了。
嗯
啊，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主要是 Steam 上的很多游戏，
嗯，
它只是没公布数据和统计这个事儿。如果你统计的话，可能有很多游戏一半都是中国，只要你够火，
嗯，
挺好，
真的，就是可能不到一半，但是。我觉得 Steam 上很多就是只要你够火那个游戏有应该中国玩家数量都很多，这个就是双城行应该不是说它是个个例，说为什么中国人爱玩它，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
嗯
嗯，
就是基数在这儿的前提下，
对
中国玩家显得更多嘛，
对，
嗯，而且游戏确实可能在比如说在大家看直播或者说哪些领域它能够波及到的这个观众也更多，大家会对这游戏产生兴趣，所以才会去买，
对对对，英灵神殿统计一下，
嗯，肯定也挺多，
中国玩家肯定不少，
嗯，
期待大哥什么时候能来核聚变啊，
哎呦，
嗯
暗示了，暗示了，
别给我们找事儿，
对，得跟他说清楚，舞台上不能说脏话，是不是？
可以说吧，
也可以说，反正你已经经历过了
啊对
对对，三个大哥已经有过了，
可以，
嗯，
哇，暗示了，
暗示了，
嗯，
纯暗示，压力来到了 CT 这边，
期待明年的北京核聚变，
你别瞎期待了，我瞎说的
是吧？嗯，周几的那天堂，
对。挺好，我这边没有什么事了。
嗯，
哦，最后还有一个小事儿
啊，
还有一个小事儿，就是这个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然后我看日本那边不是也又开始新一轮的总结，什么游戏行业内的这些制作人今年什么
啊，
年度游戏啊，
他们推荐游戏
这些事儿
啊，
然后特别逗的是神谷英树。
啊，
说今天我没玩游戏
啊，
光看 YouTube 和迪士尼家了。
对，说看视频，
你死不死？
说自己沉迷看视频。
问他有什么？没有啊，拿起
啊，
可以。
也一般这种人就说，我今天就没怎么玩，就算了，别采访了。
光看片儿，
就只有他，你知道吗？哎，那给我写上，我没玩游戏。是
光看剧了，
牛逼。
然后关键是在那制作人简介那还说呢啊，什么《贝欧尼塔三》开发中什么这些，还给他列呢。
我靠。
他不是天天还给就是给员工买盒饭什么的，
对，但是感觉好像每次照片都是一张。嗯，期待啊，期待白金工作室的游戏也能顺利开发啊，
挺忙的白金，感觉
希望巴比伦做好点，
嗯
嗯
啊，
好，
那本周的新闻差不多是这些了，
嗯，
朋友们，下期再见的时候就是
明年了，
2022年了，
嗯
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新一年成为更好的自己，
又来了
啊。不知道今年是否有一些什么遗憾没有啊？希望明年大家都能顺利
啊，
都能开心。
有
吧，我也要进入读评论环节，
没有读评论环节，
没有这种恶臭的环节。
明年加上啊，
嗯，
明年恶臭一下啊，
可以，可以，可以加一个啊，行吧，
嗯，
那就咱们就明年再见，
嗯，
啊，
拜
拜，朋友们，
拜拜。